狮王，
作者周瑞，朗诵国平。
八抬大轿鸣锣开道，钦差大臣心情烦躁。
有轿子坐还烦躁什么？原来这钦差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圣旨，到各地求财访贤。皇帝要找一些有能耐的人帮他管理国家。看，一个人一旦当了皇帝，脾气容易变坏，动不动就叫，来呀，将某某推出午门斩首。那些人能耐虽大，胆子却小，所以就用能耐把自己藏起来，藏得钦差没法找到。但这么一来呀，钦差交不了差，也难免要被推出午门。这时便也赶紧来想藏起来的主意。正想着，轿子停了。怎么回事？钦差从轿窗望出去，见来到一座大石桥下，前面吵吵嚷嚷。不一会儿，随从来禀报，大人，有个轿花子挡住去路。
轿花子要见我？
不，他叫您去见他。钦差心里一动，会不会是个假叫花子，装扮成乞丐酒徒？能人才子喜欢这一套。好极了，运气来了。钦差走下轿来，迎上前去。他发现这位能人装叫花子装得很像，因为要想穿得这么破还不难，要想弄得这么脏可就不容易了。钦差行了一礼，请问高士尊姓大名？
答，我叫杨老黑。
家庭出身？
破落地主。
本人成分？
流氓无产阶级。
从事专业？
刚当。
叫花子把他的破碗敲了两下。钦差大为失望，正要厉声训斥，叫花子说，
该我问你了，
是朱元璋派你来的吗？
钦差吃一惊，
听这口气，你像是万岁爷的舅舅。叫花子说，
不是舅舅，但我救过他的命。
叫花子便告诉钦差，当年朱元璋落难时，在破庙里快要饿死了，要不是他杨老黑用馊饭相救，现在的皇帝肯定不姓朱了。
没吹牛？
钦差不肯相信。
你说说皇帝什么模样？
皇帝的模样可神气了。
怎么神气？
生一只呼哧呼哧大风箱，长一对扎巴扎巴绿豆眼儿，黄里透青的大脸，脸上有麻子，点点点点点。
一点没说错，钦差大臣心花怒放。
没找到能人， 却找到了万岁爷的恩人。到时候万岁爷一高兴，爱卿想当宰相吗？
想。
那就当吧。
哈哈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但这钦差又想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须慎之又慎，便又对叫花子说：
这样吧，您说救过皇帝，总该有个凭证，把这凭证给我带去京城，让万岁爷想起您的馊饭，然后您就等着吧，一粒馊饭能换一锭金子。
叫花子说：
我倒还想让皇帝给我立座牌坊，有贞节牌坊、进士牌坊，从来还没有叫花子牌坊。
好办，什么都好办，快拿凭证来。
钦差伸出白白胖胖的手，
叫花子便从怀里摸呀摸呀，摸出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钦差掌心。钦差一瞧，什么也没有啊。
叫花子说：您得凑近了仔细看。当然不是什么也没有，
钦差的掌心有一个很小的小虫，一个狮子。
虽然很小，但在狮子中间，这还是个狮王呢。当年叫花子杨老黑像捉蟋蟀一样，不，比捉蟋蟀费事多了，好容易从一头野驴身上找到这个狮子，看腰、看腿、看背部的颜色、脑袋上的花纹，判定这是狮王，从此就养在身上，片刻不离。这如同养个保镖，有狮王在，别的狮子就不敢来抢地盘了。养一个狮子来防许许多多狮子，怎么说也是上算的。狮王跟着叫花子过得很自在，因为新主人没有野驴那样的尾巴，那尾巴噼里啪啦抽打起来，你就得左避右让，使你提心吊胆，吃不好睡不好。叫花子救朱元璋那会儿，狮王已被养得膘肥体壮，胃口很好。朱元璋和叫花子相处了三天，叫花子就让朱元璋替他养了三天狮子。所以狮中之王和人中之王是有交情的，而且一旦和狮王有过交情，肯定终身难忘，因为那种感觉是绝无仅有，再不可求的。一般狮子不会只一口就把人咬得跳起来。
是的，只一口就让皇帝想起老朋友，这是没问题的。趁那一对近视眼凑近手掌，狮王攀上钦差的长胡须，很有兴致地爬了一会儿，然后穿过胡子的密林，来到衣领上。钦差的衣服不像叫花子那样粗糙，绸缎做的袍子滑溜溜的，狮王在那上面故意滑了几跤，这才不慌不忙进入领口。 钦差的身体保养得很好。狮王巡视一番，发现这身体还没被任何狮子享用过，好像生来就是为狮王准备的。这皮肤也比狮王以前见过的皮肤细嫩得多。狮王忍不住先轻轻地来上他一小口。哎呦，钦差大叫一声，蹦起多高。刚才他一边听叫花子介绍，一边眯着眼睛在手掌上找狮子，找得挺着急的，现在挨了狮王这一口，心里有底了，踏实了。想到这狮子曾咬过皇帝，自己能跟皇帝一般待遇，真值得自豪啊。被咬过的地方先疼后痒，但钦差不敢伸手去抓，生怕伤了狮王。他从没养过狮子，不知道这狮王在自己身上是不是住得惯吃得惯。把您的日常食谱告诉我，钦差向叫花子请教。同样的营养会造出同样的血，好让狮王合口喂血。叫花子说这容易，你去看看有钱人家的圣石缸，他们扔什么我就吃什么的。要记住，叫花子吃东西是三少三多，荤的少，素的多，热的少，冷的多，新鲜的少，馊的，酸的，霉的，生虫的多。知道了，钦差老老实实铭记心间，又想起狮子会生病吗？要是面见皇帝时狮王生病了，不能发挥正常水平，使皇帝怀疑起来，这可要命了。我的狮王挺结实，你放心，叫花子安慰钦差。不过你要注意，尽量别洗澡，不然呢容易把狮王弄感冒了。钦差坐到马车里，狮王坐在钦差怀里，马车载着狮王和钦差直奔京城而去。一路上应该睡十个觉，吃三十顿饭，但钦差的怀里暖暖和和的，马车跑得晃晃悠悠，狮王感到太舒服了，一觉竟睡过了头，早饭都没吃。睡呀睡，干脆睡过中午，连午饭一块省了。狮王少吃两餐不要紧，可把钦差急坏了。怀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其实啊，狮子也会打呼噜，可惜人的耳朵听不见。是病了，死了，还是不辞而别了？狮王不吃，钦差哪里吃得下？一直等到下午，身上又狠狠地疼起来，扬起来，钦差这才眉梳目展，谢天谢地，重新有了食欲。当然进餐要严格实行三少三多。抵达京城，天色已晚，钦差暂且回府歇息，待明早上朝便大功告成。钦差途中劳累，很快入梦。 夫人因为觉得自己有关节炎，习惯让小丫头捶捶腿。卧房里香气弥漫，不仅仅是由于燃着龙涎香，史王还远远闻见另一种挺好闻的气味。史王兴奋起来，他翻越钦差的身体，接着越过夫人，最后冒险沿着那垂腿的拳头往上爬。好闻的气味越来越浓，这气味来自小丫头身上的那一位狮子姑娘。她真香，她真美，狮王感叹的痴对着狮子姑娘。狮王原来不清楚新主人是干什么的，现在清楚了，他是特地来接狮王与狮子姑娘相会的。狮子姑娘也挺感兴趣的打量狮王，他们便用狮子的方式交谈起来。你的主人待你好吗？狮王问。比方说，为了你不洗澡，怕你感冒。你弄错了，我是他的主人。狮子姑娘骄傲地告诉狮王。自己先给一个烧火丫头当主人，再给一个端茶丫头当主人，再给扇扇子的丫头，再给捶腿丫头，正要再给钦差的夫人当主人，狮王来了。说说你自己吧。狮王姑娘碰一碰狮王，有没有比当主人更有趣的事儿？狮王觉得很难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出趣味，他就向狮子姑娘叙述躲避野驴尾巴的那一段。哦，够惊险，够刺激！狮子姑娘一听就入迷了。次日，金銮殿早朝，那位钦差抢先出班向皇帝试探：陛下，您是否记得人黑声声讨，饭馊粒粒香，三天破庙里，万岁养狮王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皇帝问宰相：有这事儿吗？因为皇帝的事都交给宰相记着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都在那船里撞着。但宰相说，我这船里从来干干净净，没装过馊饭狮子什么的，陛下那边再找找吧。钦差赶紧提醒皇帝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肯定沉在最下边。皇帝便命令两个太监给我摇一摇。太监便抱住皇帝的脑袋，上上下下猛摇一气，好让沉在下边的翻上来。这么做还真管用，皇帝翻翻白眼，也来了四句。似乎也可能，仿佛有印象。恩人要重谢，功臣要重赏。那钦差连忙喜滋滋的跪下等待封赏。皇帝便问：爱卿想当宰相吗？钦差就盼这一句，即应想。但没等皇帝说出那就当吧，现任宰相赶紧阻拦：陛下无凭无证，谨防假冒。 哈哈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钦差把手伸进怀里，一边向皇帝奏道：“臣已将狮王请到，陛下可亲身一试？”满朝文武全都屏住呼吸，但钦差伸进怀里的手只是一个劲儿的乱摸，再也伸不出来。这钦差开始冒汗，请陛下准我宽衣解带寻找狮王。皇帝也想瞧新鲜，好吧。于是这大臣把金銮宝殿当成澡堂一般，在百官面前脱得光溜溜的，只剩一条裤衩儿。可怜他这副模样跪在丹池，那堆衣裤被他翻来又翻去，翻得大家身上都痒起来。皇帝是最没有耐心的人，见找得毫无结果，皇帝问宰相：“怎么办？”宰相对任何候补宰相都是正气凛然，绝不手软，定他个欺君之罪。又轮到皇帝喊一嗓子了：“推出午门！”狮王去跟狮子姑娘到月光下散步去了。狮子姑娘的情意像月夜的露珠，绝对是梦和诗，使狮王对生活充满信心，决定下辈子还当一个狮子。真希望永远都是这样的月夜。但明亮的太阳这么早就升起了，露珠不见了，梦和诗不见了。狮子姑娘在早晨头脑特别清醒，一下子就发现了狮王所有的缺点。说到吸引力，狮王只有一个野驴尾巴的故事，这太不够了。朝霞满天的时候，狮子姑娘同狮王分手。狮王痛苦的发疯，想来想去，他特别恨他的新主人。那钦差不该让狮王认识薄情的狮子姑娘。狮王特别怀念旧主人杨老黑那淡泊宁静而又丰富多彩的破棉袄，可是他现在回不去了。哪怕回到野驴背上，也比这样受折磨强。如果有机会，他定要狠狠地咬新主人几口。很无聊的，狮王爬进一个小男孩的开裆裤，一个浑身黑肉的汉子抱过男孩后又带走了狮王。黑大汉走进刑场，他是刽子手。正当刽子手高举鬼头大刀之际，被五花大绑的原钦差忽觉后背上发生了一阵熟悉的剧痛。狮王他得救了。